好，感谢神，我们今天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的第16章。大家有圣经的可以打开圣经哈，没有圣经的也可以看到我那一章的大纲，我也已经发到群里面，还网上的也可以看到，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是天国之路，天国之路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到马太福音的16章1到28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主，你怜悯我们，主啊，我们都是身体软弱的，灵性软弱的，有时候我们的悟性也不开窍，求你真的保险洁净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以及孩子的口能够洁净我们同感一灵，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都是来知道你要教导我们的话语，以至于我们在生活上可以来应用你给我们的指引。谢谢主，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天父，感谢圣灵，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呢，中心思想哈，你看到都有了哈。我们一起来看那个我给大家的那个上面写的这个主旨哈，我们的这个主旨已经耶稣基督要揭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追求世上的宗教和政治的信仰，然后教导我们基督的门徒必须要跟从基督走一个十字架的舍己的道路，才能看见并且进入呢永生神儿子的国度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两节经文好吧在16章的24到28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好，感谢神前面我们其实已经讲过了，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然后又用什么7个饼几条鱼喂饱了4000人那我们也可以知道呢，这是一个我们说有一个很深的含义在里边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构。我们今天呢是讲到了中间的部分的这个16章，它14章到15章对应16章，都是讲到关于饼的问题关于饼的问题所以饼也是我们生活中的需要，对不对？你饼就代表着面包嘛，食物嘛，所以今天的人最大的问题是解决温饱问题嘛。所以这个饼我们说神就是借助这个耶稣基督借助这个饼的问题来教导我们一些天国的食物是怎么样去得到的。同样的，天堂的食物呢也可能会被污染，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一些就是被污染的这些人是怎么样把天国的粮食来发酵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防备呢所以今天我们说是父亲节我们作为父亲应该怎么样去教导儿女，对不对？在家中你不能听到世上的教导，世上有很多的教导，所以做父亲的必须要清楚你的教导是不是纯正的没有那些破坏的，例如你的饼发酵了，那些的葡萄汁发酵了就不能再喝了，就不能再吃了，它坏掉了。所以我们做父亲的同样来效法天父，他是怎么样给我们一本纯正的圣经，让我们可以来教导我们教导后代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传承，很重要的传承好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一起来思想天国之路要注意些什么那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唱首诗歌这个诗歌呢在你们那个的那一张的程序表的后面你可以看前面看得见我们一起来看那也在这个我把它编号在一个326首大家来打开326首可以看到后面那个歌本的326首那这是一个就是天国之路大家看看天堂之路好，我们一起来唱，求神来帮助我们来思想天国的路
寻回这杯是生命之道，真理智慧生灵相随。天堂之路不是忙碌，乃是悔改而殷勤诚意，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是唯一道路，在神与人中间自由，只有一位同胞，耶稣基督复活救主，他是丰盛之主，但愿他在教会之中掌权直到永久。心充满神灵，不是不停祷告不足，荣耀天父。好，再来一遍哈，我们来唱借明时灯。借明时灯发着时光，寻回这杯是生命之道，真理智慧生灵相随。天堂之路，天堂之路不是忙碌，乃是悔改而殷勤诚意，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是唯一道路，在神与人中间自由，只有一位同胞，救主，他是丰盛之主，但愿他在教会之中掌权直到永久。永远赞美，永远敬拜，直到我心充满圣灵，俯视不停祷告不住，荣耀天父。
好，感谢主哈，我们唱完这个歌就进入到这个体会一下天堂之路哈。等一下我们之后呢最后再唱一遍啊，那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歌呢就唱下来了哈。好，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这个经文啊，大家打开你的圣经哈，一起来看啊。天国有两种的教导啊，有两种教导啊。第一种呢是什么呢？就会把这个人呢是引向一个这个世界，导致最后呢他们跟上帝没有关系，所以这是一条走世界的道路。世界有很多的这个那个信仰哈。但是第二条路是什么呢？第二条路是天国的路，其实在世人看来就是一条死路，但是在神看来它是一条永生的路啊。是什么呢？好，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信息啊。来看到，首先看我这里分两个部分，那一到十二节呢是 A 部分，然后后面呢十三到二十八节呢是 B 部分，它是一个递进的结构哈，是一个递进结构，就是分两条路啊，两条路。我们看第一条路啊，第一条路呢这个看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去揭露和让我们防备的。来看一到十二节，那一到十二节是 A B 次 B 次 A 的结构，你可以看见它的对称哈。然后 A 是一到四节啊 ，B 和次 B 是五到七节，对应八到十节，高潮在十二节，十二节啊，很清楚，我们可以看见这样一个的结构。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啊，首先看第一点就是啊，首先世上的人追求什么？那世上的人追求就是宗教和政治上的奇迹。啊，我们说他们希望有神迹出现哈，有神迹出现啊。我们先来看有两群人，一到四节来看，一到四节其实也是一个交叉的写作结构。那你看前面是这些人来试探耶稣，后面耶稣就要离开他们，中间是耶稣讲的一段话哈，讲的一段话啊。我们来看到这里，看到耶稣遇见试探是怎么样去回答，怎么样去应对的啊。我们也会遇到这情况哈，我们也会遇到。你看到这个第一节。第一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 来试探耶稣。其实这个试探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是他们自己选择要来诱惑耶稣怎么样犯罪，诱惑耶稣出错哈。所以呢我们说啊，这两个团队，大家注意哈，这两个团队是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这两个团队两种的，就是我们说在分两个宗派，两个宗派啊。我们说在一个信仰里面，今天看基督教有好多的宗派，对不对哈？那在他们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社会里面有两个宗派哈，这两个宗派是法利赛人的一派和撒都盖人一派。那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弟兄姐妹，法利赛人就是律法比较注重哈，我们说他们是研究圣经的啊，他们专门研究圣经的，就很注重这个礼仪和这个啊圣经里面的律法的这个研究哈。这群人就是法利赛人哈，所以他是监督别人看看有没有触犯这个法律，触犯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些的条条规规哈。好啊，而且呢，这个法利赛人相信什么呢？他相信有复活，他相信有天使。他相信有什么？有以后我们死了之后会去到一个复活的地方，哈，这是他们的信仰。可是撒都盖人说什么呢？撒都盖人是无神论。你看，有的很多时候一些宗教都是有无神论的一些宗教的哈。那无神论就是他不相信有天使，不相信有灵魂，不相信人会复活，啊，不相信有复活哈。那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不是啊？但是这两群人却走在了一块啊，走在了一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啊有共同的利益，是不是啊？虽然他们不能成为永远的朋友，但是他们有共同的利益，是不是啊？就是要保证他们在这个以色列的社会能够掌权，能够坐在那个宗教的位置上，坐在那个政治的位置上。哈，你要知道，这个法利赛人他是比较鄙视这些属世的东西。但是这些撒都盖人是非常注重这个吃喝啊，这个地位的政治的地位。你知道撒都盖人是谁任命的呢？撒都盖人这一群人，他们是专门在圣殿里面做祭司的，祭司长、祭司都是他们是统治者啊，是罗马政府来任命这个祭司长，所以他们的撒都盖人的祭司长是罗马政府来任命的，啊，就像是今天有很多的一些国家任命一些宗教人。宗教的领袖是不是啊？宗教领袖啊，这就是这两群人啊，这个啊都开始啊，以前是啊井水不犯河水的，现在突然走到一块，一起来对付耶稣，说明这个日子就近了，说明这个耶稣基督到最后的时候，很多人都联合起来啊，这个来对付他了。所以说，耶稣进入到最后十字架，他要钉十字架的一个最后一年了。好，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就是啊，他们来啊找耶稣的茬子。那他们来试探耶稣是为了什么呢？是让耶稣来让他知道，来找到他，定他的罪，然后把他除掉啊，因为他是引起很多民众的跟随，影响力非常的大哈。所以他们要求耶稣怎么样？他说请他从天上显一个大神迹给他。我们的这个神迹叫 sign 或者叫 miracle 啊，这个 sign 给他们看。也许这个例子就是说，哎，耶稣，你能不能在天上，现在如果天晴的，你叫他下雨，叫他打雷，是不是显个大神迹？或者说，哎，耶稣，你能不能让大批的天使在空中显现，让我们看见呢？对不对？或者是显一个就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天空的一个神迹，来表明你是弥赛亚啊？我们就说，哎呀，你就是弥赛亚，所以哇，你好厉害呀！啊，我们要知道这批人呢，啊，他们是非常的注重这个神迹，啊，为什么呢？啊，我们后面有一段经文，大家来看哈，有一段经文呢是啊，这个保罗说的哈，你看这里很清楚，在哥林多前书1:21说，你看犹太人是要神迹，是不是？啊，希腊人是求智慧，啊，我们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呢就是绊脚石，在外邦人呢就是为愚拙。啊，所以呢我们说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掉，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啊！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这里出现一个教的问题。这个教呢就是犹太人要什么，要神迹，是不是啊？这个教就是说啊，希腊人喜欢什么，智慧，是不是啊？喜欢世上的这些的啊东西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犹太人他们 这样联合起来问耶稣显个神迹，真的是要神迹吗？不是，对不对？哈，他们就说耶稣就揭露他们，你看揭露他们什么呢？你看第二节和到第四节讲得很清楚，耶稣就直接回答他们，哈，他就揭露他们，他说啊什么呢？你们哎呀，天上这个啊看天气哈，你们很厉害啊，这个如果是天近黄昏的时候，你们看见天空啊是红色的啊，天空发红，你们有看那个云彩发红啊，对不对？如果你看到天气，如果是下午黄昏的时候，如果是红的，那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啊？明天天气肯定是晴天，对不对？哈、啊，晴天啊，这个你可以知道这是个好天气。但是如果你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看这天突然发红，后面又发暗，又变暗了，哇，哎，今天的天气就一定会怎么样？会暴风雨，是不是？会暴风雨啊！这里可以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说他们就是看到这种天气，能够分辨大自然的规律，能够真的很聪明，人是可以有很分辨力的哈。啊，但是耶稣举这个例子就告诉他们说什么？你们看见这些东西都会分辨，但是为什么不相信我所行的神迹呢？耶稣说，从头到尾我叫死人复活，我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我叫瘸腿的行走，我叫瞎眼的看见啊，我叫耳聋的听见，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你们看到这个神迹，难道你们不能够分辨耶稣是谁吗？其实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不是要神迹，他们是想要来证明耶稣不是弥赛亚，是不是？证明他不是神的儿子，他没有那么厉害啊！他是想找这个茬子。但是说，你们既然看到大自然都可以分辨，为什么看见耶稣所行的这一切的神迹，那么多人来跟随，微保五千人，微保四千人，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对不对？啊，这些事情他们都听过，都知道啊。可是呢，他们却不能分辨这个神迹，耶稣所行的神迹。那为什么要显神迹给你呢？你们都不相信，为什么要神迹呢？啊，所以最后呢，他就批评他们，四到四节就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啊，然后怎么样？没有神迹给你们看，没有神迹给你们看哈。我们说这是一个 generation， 就是这一代人，这一代人里面都是很邪恶的，你们都是淫乱的，你们拜很多神，你们背叛信仰，你们明明看见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看见他的神迹符合圣经的原则，符合先知的预言，为什么你们不信呢？啊，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没有神迹，所以这个时候开始，耶稣将不会行神迹了，他将进入耶路撒冷，啊，就是这些世上的人看不到了，他的门徒可以看见，但是世上的人看不见，他们以后将要看到一个神迹是什么？他们将要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好了，弟兄姐妹，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约拿的神迹，我曾经耶稣前面对门徒讲过了，是不是？对会众讲过了，有没有讲过？你这个打开十一章马太福音的不对，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九节开始，三十九到四十节，他提到这个耶稣基督将会像约拿一样。约拿这个先知是很古老的，这些人当然不太记得了，但是约拿的神迹谁都很清楚，他在鱼肚子里面怎么样，三天三夜被鱼吃进去，然后在海里面，然后吐到旱地里面去，就约拿在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在那里待过了，后来复活了，是这个事情。所以呢，耶稣用约拿的例子来比喻自己，他说人子耶稣也要被出卖，然后被埋葬，三天以后复活，是这个神迹。所以呢，这些人邪恶的时代将会看见耶稣基督像约拿一样的被你们处死，最后怎么样？最后他要从坟墓里面怎么样复活。所以你们可以看见这个神迹，除这个神迹以外没有别的神迹了，是不是啊？所以耶稣基督这个是他在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最大的神迹，对不对？最大的神迹啊！所以我们说这些的人来试探耶稣，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来试探我只不过是找我的罪证，想要把我钉死，想要把我处死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是危险已经来到了。那对这些试探他们怎么办？你看最后啊，赐 A 说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这个用得好，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对不对？你们整天没事找事，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去待在一起呢？ 啊，我今天问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有人刁难你的问题，有没有？我例如我常常听到一些人问问题，上帝能不能造一个石头自己搬不起来，可不可以？啊，我说上帝闲着没事干，造一个石头给你看，是不是？说哎，神不是他，要是那个石头搬不起来，说明他不是全能的嘛，是不是？他搬得起来，就说明他厉害嘛。啊，还有人就是说啊，上帝能不能够将太阳从西边出来？啊，可不可以？是不是啊？哎，上帝为什么要灭绝一些民族，而去啊我拯救一些民族呢？啊，上帝有时候很残酷，甚至把婴孩也杀掉，是不是？啊，一个不留。上次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是不是灭绝令？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干？啊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很多人他不是来听你讲道理的，他是来挑茬的，明白这个意思吧？OK， 我再次跟大家提醒，上帝还有上帝为什么要造一棵善恶树放在伊甸园？如果不造善恶树的话，亚当和夏娃会不会犯罪？不会了嘛？这个上帝为什么这么对人这么不信任，放一棵树放在那里，一定要勾引他犯罪，是不是？啊，太不好了。还有呢，上帝为什么看见亚当夏娃去摘那个果子吃的时候，为什么不出来制止他？为什么让他吃？后来导致我们现在都犯罪，是不是？哎呀，这个还有，哎，为什么上帝不去施展公义？现在这个时代这么邪恶，为什么不把坏人杀死，把坏人除掉，啊，让公平公义临到这个世界呢？甚至我们的政府都天天的不能够做一个公义的政府，天天就是啊做一些叫人觉得不好，不觉得不公平的事情，是不是？你觉得统治者不好，这不好那不好，上帝为什么把他除灭掉呢？这些问题都是跟他一样的，都是试探，都是试探。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有人问这个问题，你要不要跟他去讲呢？你如果讲过这个例子，你就讲完了。哎，天气你都会分辨，那为什么你不能够来相信呢？是不是？你看那大自然多么美啊，你都不相信上帝，那我也没办法了。如果他再刁难你，你就离开他。你不要浪费时间在他身上嘛。哎呀，我去查考一下，看看上帝能不能搬起一个石头，造一个搬不起的石头。哎，我去查一下看看，到底上帝为什么要灭绝这些人。我告诉你，这辈子你都别回答他，因为他根本就不是来寻求真理的，他不是来找福音的，他是来找茬的。这就是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你没有智慧。这些人不要，你看学习耶稣基督，他就离开他们去了，对不对？好，再次跟他说，你要离开他们，因为他们不是真心真意要跟你来讨论真理的，他是来挑你的毛病，直到你跌倒。哎呀，你的理论不可靠，我不信。啊，所以真正跟我讨论的，我就问他说：“哎，你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是真的是想知道吗？想知道真理吗？”他说：“是的，我就是想明白。”那我就跟你讲，如果你说：“哎，没什么，就是开个玩笑。”那说：“哎，不要跟我开玩笑，没时间，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他。”所以耶稣说：“还有好多人需要他，耶稣去传福音给他，有好多人要等着他去医治他，有好多人在等着耶稣来帮助他。我浪费时间在里面这些刁难的人身上，我浪费时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很多的时间要去救人，我们不要浪费在这些闲聊的上面。你的日子就那么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弟兄姐妹，你现在还不传福音，还不去找一些应该听你讲的人去讲，你跟他浪费时间，切切切切，对不对啊？ chicken chicken， 是不是跟他们一起在那里聊天啊？我常常看到外面的时候，看到那些洋人很幸福，不像我们中国人一大堆的菜，他们呢就是一个面包，切切切切切面包，弄几块肉，烤烤烤烤烤，就吃一个晚上，啊，哎，我们就哇，好多好多菜，好忙，哎，人家就是闲聊嘛，对不对？闲聊嘛，是不是啊？那么麻烦，所以不要浪费在这些时间上啊，好好的去珍惜这个时间。我们时间不多了，好，再来看下面，你看下面这个五到七节对应八到十节。五到七节八到十节呢是一个交叉啊，一个平行，还有一个平行结构。这里呢讲到门徒要注意两个方面，因为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干了，所以耶稣要教导他们一个功课啊，他们走的路对不对啊，要谨慎他们的宗教政治的教啊。但是门徒呢不太明白，所以有两个问题，就是法利赛人是喜欢宗教，他以宗教觉得我是上帝的这个特殊的阶层，而撒都该人呢，他说我在政治上是有地位的，
我们要寻求政教合一哈，这两个问题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里门徒再次渡过加利利海那边，然后呢他们做了什么呢？他说他们忘记了带饼，又没带饼哈啊。然后后面就第七节说，门徒彼此议论说，哎，耶稣你批评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没带饼啊是不是他们又开始说耶稣了，又来说我们，对不对啊？我们说法利赛人这个教是什么，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一句话啊。我们很多时候常常忘记这忘记那，弟兄姐妹，我们说你忘记那忘记这是正常的，我们常常忘了带饼出去，哎，啥都没带，对不对哈，啥都没带。耶稣对他们说什么，我们一起念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哦，这里可以看到很清楚，对吧哈。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哈。好，那我们可以看见这里啊，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很明显提醒他们不要注重这个饼的问题，这个饼这个食物面包不是太重要。我不是天天要提醒你们有没有吃饭呢？我们中国人三句话，早上一句话起来啊，吃什么啊，中午又说一句话吃什么，晚上睡觉的时候然后也会说吃了没啊，我们就是生活就是这么无聊啊，除了吃还是吃啊，这个就是我们担心的。但是耶稣说不是啊，你们要什么啊，专心要注重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的这些的教啊。这个教就代表着什么东西呢？就是那个饼如果你放久了它会起什么，它会发酵会坏掉，对不对啊？你的那个葡萄汁，你知道我们教会不是要掰饼那个葡萄汁吗？放到冰箱里面都会怎么样，你只要打开了它就会起霉啊，发酵会发酵哈。所以那种是坏的酵，不是那种说好的酵，店里面不是那种好的，这里指的是他们这个酵是一种坏的酵，会破坏它原来的东西，让它不能用了，这叫这个酵啊，这个酵啊。所以我们要清楚，这里很清楚，这个门徒们起了争论，以为耶稣说他们没有带面包啊，这个忘记事情，很多时候耶稣一说话我们就心里受伤。为什么？哎呀，耶稣你不就说我记性不好吗，对不对啊？我们就是没带饼，你不要这么老是跟我们说叫叫叫吧，对不对，发酵坏了怎么样，我们就是没带饼嘛啊。其实不是这个事情，其实不是这个事情哈，弟兄姐妹啊，我们不是说主耶稣既希望用我们有好的记性， no， 我们记性是经常很差的哈。所以他后面回答，你看对应下来啊，他说解释第八到十节，然后呢门徒们还是不明白他在讲什么，弟兄姐妹啊。然后这里你看耶稣看出来说，哎呀，你们这些 little faith， you of little faith 啊，你们是小信的，我知道你们在讨论什么，你们老是在那个食物上做文章，是不是做什么文章啊？为什么？因为没有饼，老是在那吵啊吵，吵啊吵，吵啊吵，对不对？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好，对应下来十一节说，难道你们怎么还不明白吗？所以不断的提醒这个事情。好了，你们不记得，我再跟你说一说。来看到中间这个 B 和次 B 九节和十节，他说，我提醒你们哈，上次我微保这个五千人用了多少？啊，用了五个饼，是不是？五个饼，你们不要担心食物，食物不是问题，我可以用五个饼喂饱多少人？五千人呐、啊！又收拾篮子，有多少篮子剩余？有多少？多少？十二篮子嘛，对不对？十二篮子是整个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有的吃嘛，啊，没有饼有什么问题？好，第二次我又再提醒你，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给那些外邦人七个饼喂饱多少人？四千人，啊，你知道又收拾筐子有多少呢？筐子有七筐，对不对？大筐子七筐，七就代表着这个整个世界啊，我们圣灵的工作传遍整个世界，就是外邦人的工作。你看这个犹太人的工作和外邦人的工作，耶稣基督根本就不会去担心吃物的问题，对不对啊？可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就是吃了就忘啊，是不是？我们一吃我们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啊。弟兄姐妹，就是自从疫情以来，我常在想，如果我们疫情啊聚会的人越来越少， 这网上啊，那我们会不会缺乏呢？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会不会说，如果没有现场聚会，没有奉献了，我们可不可以生存下去？现在好的教会都倒闭了，你知道吗？现在好的教会聚会都没人了，自从恢复实体聚会就没有几个人去了。他们说我们就在网上，他们习惯了网上了，网上聚会你又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也看不见他在干什么，他也不一定奉献，来到现场看那个奉献箱还要，哎，我是不是要奉献呢？是不是啊？所以你在网上基本上可以看到现在好多大教会都倒闭了，听说有美国有很多大教会都倒闭了啊，因为他付不起那个教堂的费用，付不起啊，付不起。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我们教会凭着信心，不是为了省钱，不是为了几个面包，我们就要在这里聚会，我们就要来聚会。所以感谢神，我们不缺乏呀，啊，我们的奉献也超过了以前的那个困难的时候啊，我们现在也蛮多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呐，弟兄姐妹，我们的奉献不但没有少，我们还会多，这就是五饼二鱼，这就是七个饼。啊，我们只要来为他服侍，不怕，门徒们不要担心带面包没有，不要担心自己有没有带面包，啊，只要来跟随，对不对？要防备一些东西，小心的人主在责备我们哈。我们只看到物质表面，这种信仰是不能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的，因为如果这个大时代一旦透过宗教、政治联合在一起，影响到我们，我们就会受伤。我们就会受伤，我们就会贬值。今天如果说油价一涨，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一来，我们的教会很多信徒也会跌倒，要不要去教会了？要不要奉献了？这个问题就会成为我们很大的阻碍，很大的阻碍。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五个饼可以喂饱五千人，对不对？七个饼可以喂饱四千人，都是一万人以上，加上妇女孩子，怕什么？好了，最后你看十一节，耶稣再次提醒他们，他说，我现在对你们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这话不是指你们的饼说的，不是指你们有多少钱说的，不是指你们身上有多少的现金和带着多少面包来说的啊，是什么呢？你们怎么还不明白呢？又再次问我们，还不明白呢？所以再看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十二节。来，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教训，弟兄姐妹要清楚，教训是什么？教义体系。我们这里用一个字叫 doctrine， 这个字就是教义的体系。我们说法利赛人的体系是什么？就是死守律法啊，洗手，吃饭要洗手，不洗手我就麻烦了啊，星期六安息日不要走路超过两里路，记住啊，你超过两里路就犯罪了。哎，你手上拿的在周六不能超过两个无花果的重量啊，要注意啊，这个啊，看看多重啊，所以你不能劳动，你不能煮饭，所以星期六一定要吃冷饭你不能煮饭，不能劳动，不能生火，就这么简单，要守这个。他们叫口传律法，他们叫做他们的圣殿，他们坚持要守住那个圣殿，因为圣殿是他们献祭的体系，祷告的地方，他们跟上帝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的东西，有一个庙堂。就是有很多人说我去教堂，我说你去教堂干什么？信耶稣。我说信耶稣要去教堂吗？对吧？我去教堂，教堂那里有耶稣。我说耶稣太小了，耶稣就在教堂里边是吧？啊，耶稣就在庙堂里面是吧？很多人拜神，拜神一定要爬到华山、泰山，滑到那个很高的那个小那个庙里面去，觉得哇，那个才是仙境，神就在那里，他就跑到那里去。我说你们的神太小了，对不对？全世界都是他的。我就是，但是这个教义体系就限定他们守这个规条，所以这个体系就是教训，不能够被他把你夺走了。OK， 这就是他们的道路。今天的宗教信仰就是这样的。我们的基督教信仰不是宗教信仰，是跟耶稣的单独的关系。你跟别人不靠那些的什么，哎呀，还要神父帮你告解什么，不需要。 你直接跟神就可以有个关系，这就是他们撒下了这种宗教的这个教，这是错误的。好了，撒都该人是什么样的体系呢？撒都该人呢，就是他们跟希律王，你知道希律王就是殖民地，罗马的殖民地统治者，他们是殖民的下面的一个统治者，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跟政府搞在一起，他们是要宗教，他们政教合一的一种的向往，他们喜欢用一种实用主义，他们喜欢现实的那种的名利地位，他们追求这个世上的成功，他们要民主解放运动，他们要夺取这个世上的自由民主啊，发动起义，甚至有分类党、匕首党，他们匕首党就是说他们有匕首，他们要圣战啊，他们要夺取，要去造反，要或者是改变这个社会，或者是要去与政府啊成为一个体系，达到宗教可以统治世界啊，他们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的他们的这个法，这个撒都该人追求的成功，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政教的合一。所以今天我请问你在教会里面听见什么？我们看很多教会谈的是政治，他们在讲台上就骂这个政党，骂那个政党，他们在讲台上讲这个天主教有多好，我们教皇有多好啊，我们的这个统治者，我们的领袖有多好，是不是？他们是一片生平，觉得这个才是他们的信仰，乌托邦，还有那宗教的一个真正的他们的新秩序。现在有一种叫国际的那些统治者联合起来，他们那些统治者说，我们要建立新世界新秩序，他们联合起来做一个欧盟，他们联合起来做一个什么北约，他们联合起来做一个全世界联合组织，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嘛，是不是啊？是目的嘛？当然我们不说它不好，而是说他们这是一种的混合在我们的这个天国的信仰里面，把我们的路带歪了，这就是世人追求的，这就是很多人尾随的，这就是世人要的神迹，大神迹。如果全世界能够合一起来，统一起来，哇，全世界用一种语言，全世界用一种的政治体制，全世界用一种的方式大团结，这个才是他们的大奇迹。耶稣，你能不能够做到给我们一个全世界大统一？他要的是这个。耶稣说什么？你们这些人都走错了。他再次说，他们是一个教，是把你的好的东西，天国的东西都变味了，变味了。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很重要的一个走错路了。好，但是神没有这样停在这里，耶稣基督说继续教导，看到16章13到28节，走天国荣耀的十字架的道路，前面是世上的政治宗教的道路，今天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要走的是什么路，我们要切记这条路怎么走。这里讲到几个问题哈，我们要清楚哈。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看看走天国的路哈，走天国的路。这一段呢也是 ABC 次 B 次 A 的一个结构，次 ABC 次 C 次 B 次 A 的一个平行啊，交叉平行结构啊，主要是要讲到天国之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的思想的根基是什么，你的理论，你这个建立这个天国的根基是什么。第二个，你的实践的行动是什么。第三个，最终的目标是什么？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要来讲清楚的，这个真正的天国之路的教义是什么，而不是他们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东西。好，我们一起来看，这里很清楚，13节14节哈，来看，耶稣首先要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的教主是谁？你们的信仰的那个教主是谁？哈，我们叫他们说我们是教主，我们不叫教主，我们叫主耶稣基督。他就问所有的人，他说：不信眼中到底怎么样看待人子的？人子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对不对啊？他怎样的？你看啊，耶稣到了这个凯撒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那些人都评价，都议论我是谁呀？都议论人子是谁？啊，这个就问题就出来了。所以耶稣基督首先要他们认识你们的那个开头的建立者是谁，是谁哈？好了，那耶稣退到凯撒利亚，大家知道凯撒利亚这个地方，你都很清楚，凯撒利亚的这个背景哈。”是一个外族人居住的地区，在加利利湖的东北就是凯撒利亚啊，然后是分封王啊，这个希律腓力的统治地区。 这个腓力啊很神奇的，他十六岁就开始统治加利利这个地区哈，统治这个地方，就加利利海那个地方。然后呢，直到53岁的时候啊，他才那个去世，啊，他娶了谁呢？弟兄姐妹，他娶了一个太太，娶了一个王后叫什么？就是杀害施洗约翰的西罗底的那个女儿，跳舞那个，跳着舞就把约翰的头就斩了，放在盘子里面拿上来的。他娶了这个女人叫萨罗米做他的妻子，你说这个人有多厉害哈？啊，娶了个这样的人，啊，他会好到哪里去呢？啊，他充满了这种的异教的信仰，他统治的地方既拜巴利，又拜希腊的神，各种的神叫潘啊，拜那个潘多拉的潘，拜那个潘，然后还拜皇帝凯撒，他还拜皇帝做什么？你看到吗？哇，他们的信仰，一个呢是民间的信仰，一个呢是智慧人希腊人的信仰，一个是罗马人的信仰，三个信仰砸在一块啊！你看在这个地方，耶稣就考验他的门徒，他说他们拜那么多东西，你们来听听他们对人子怎么评价。好，后面怎么说啊？他的门徒就把所有听到的就来告诉耶稣，对不对啊？怎么说呢？你看啊，有人说他是什么？他是施洗的约翰，就是被杀头那个啊，施洗约翰，这个是谁说的？弟兄姐妹，你说耶稣是施洗约翰是谁哪群人说的？还记得吗？是希律王，他不是把约翰杀了吗？他说哎呀，听到耶稣的名声很惊讶，是施洗约翰复活了，听见吗？哦，他是政治阶层说的，他说他是施洗约翰。 OK， 第二种，他说有人说是以利亚，以利亚是谁盼望的？弟兄姐妹，以利亚就是谁盼望的？就是那些的宗教人士，对不对？他们盼望以利亚来了，就基督就来了。但是耶稣在前面告诉我们很清楚，你看到经文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哈，你们可以看一看这个以利亚呢，耶稣曾经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以利亚是谁？这个以利亚啊，耶稣说他就是施洗约翰，明白了吗？就施洗约翰已经是来，是以利亚的身份来了，他们就把他混在一块儿，啊，这他们的信仰是有问题的。所以还有第三种，有人说是耶利米和众多的先知一个，就是平民百姓大众都认为耶利米很同情那些民众为人民流泪的先知啊，很同情大众的，所以他们这些平民呢也说，哎，耶稣大概就像耶利米一样的，对不对？啊，来帮我们治病吧，来帮我们医病吧，我们很痛苦，我们需要面包，是不是啊？所以这三种的认识都代表前面的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的问题，明白了吗？ OK， 你不要把它脱开来讲。好了，那我们知道他们看的，但是神要的不是别人怎么评价基督，怎么评价这个人子，最重要的是门徒怎么看。好了，我们看看这个16节19节，然后他对应这个22到23节啊，你看，然后耶稣这个彼得很奇怪的，彼得呢前面就被圣灵充满就可以认出一基督，后面呢都被撒旦充满啊，被撒旦吹动就否认，就阻止耶稣。你看呢，这个人是多变的哈啊，所以你不要相信彼得是那个磐石哈。OK， 好，你看15节说，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来了，耶稣要问清楚他的门徒到底认不认识耶稣教导过的，他不断教导门徒的，你们认不认识基督是谁，人子是谁，你们眼中的那个是谁？这里用的好，他是问什么呢？他问门徒说 Why do you say I am？ 这个是谁，这个字我是谁， I am， 还记得这个字吗？这个是上帝的尊称，对不对？他自己的自称，他说 I am who I am， 我是自由拥有的。他说你们觉得 I am 是谁？ I am 谁啊？这个很重要哈，他提出这个是个权威来的，是个宣告，耶稣说我就是神，你们认为我是谁？其实很明显的哈，权威。然后彼得马上就回答了，你看16节，彼得立刻没想都没想，立刻就说啊，这个就回答你是基督， 永生神的儿子，对不对？哎呀，这个门徒，这个彼得代表所有的那个门徒，他是大徒弟，所以他的回答就代表所有的他的门徒的回答，哈，集体的宣告，我相信你是基督，你是真神的儿子，马上就到位。今天我们要不要宣告信仰，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首先要认识谁，认识耶稣是谁，对不对？我们的信仰第一步就是说，你信不信耶稣是基督，是神儿子，信不信？然后你就念那个使徒信经，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这就是你的宣告，明白了吗？所以我们天堂之路第一步是你要承认耶稣是谁，这就是你加入教会接受洗礼必须要做到的，否则的话你就不能加入神的国，这第一步哈。啊，好了，那耶稣就有三个方面的评价，这三个方面的评价不是指彼得的，是指整个教会的功，教会要怎么样去面对的情况啊。第一步，你看，实际耶稣对彼得说：“哇，西门巴约拿啊，你是被祝福的，非常有福的。”他说：“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向你启示的。”哇，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要告诉我们，首先源头，我们的信仰源头从哪里来，你为什么会承认耶稣是基督，源头在哪里？源头不是从那些世上的宗教观念来的，是从哪里来的？是天父和圣灵那里启示你的。所以我们感谢神，这里耶稣表扬他，他说西门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西门。西门是谁？西门又代表是犹太人的名字，对不对啊？西门彼得就是代表他是希腊人的名字，对不对？这是说对着他犹太人说的，他说西门巴约拿，你会代表着犹太人，对吧？你是有福的，是不是？你是有福的哈。这个看到这个，哎呀，这个没有说彼得被祝福的原因不是肉体，不是你的父母，不是这个世上的那些的属血肉的 flesh， 或者是你的叫做那些的世上的那些的那些的血肉指示你的，不是人指示你的，乃是真正的上帝透过圣灵感动你说出这句话。所以所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说这个话的人都是被圣灵感动，不是你自己说，哎呀，我看到这个基督教蛮好，所以我也来尝试信一下耶稣。No， 你根本就不明白为什么要信耶稣，他也不明白，他只是心里面说出来了。所以，耶稣第一步表扬他，第二步他说，第二步说什么呢？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彼得这个字的原文意思就是 stone， 石头，是不是？他耶稣很喜欢用类比的。他用啥种的比喻来比喻？他用彼得的名字来比喻他的身份。OK， 彼得，你就是个石头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这磐石上。这个不是 stone 了，这个叫 rock， 磐石。OK， 而且彼得的名字是阳性，男性的，而这个 rock 的 rock 是什么呢？是阴性的。所以他根本就不是说这个磐石是指彼得 ，no。这个语法上根本就不是 OK 好，所以呢，这个磐石是谁？弟兄姐妹，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一下念一段经文哈，这个磐石是谁？来，我们念一下哈，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我们一起念。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看见吗？看见基督啊。而他的使徒呢，你看以弗所是说，是教会被建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所以使徒彼得只是根基连在那个大磐石上面。OK， 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人在建筑的时候就会拿一个石头，你看我们那个门口有个石头，那个石头就代表着这个磐石，代表着这个教会的 the chief cornerstone， 第一块石头。啊，建筑房屋的时候，那块角落上那块石头很大，所以他就有人就把那个字刻上去说 ，Jesus Christ is the chief cornerstone， 就是这个房子的第一块石头。OK， 明白了哈？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的啊，因为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呢？ 啊，等一下我们再讲啊。OK， 啊，因为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就耶稣基督呢，他要胜过阴间，阴间就是死人的地方，死亡的地方，全部是死的，没有生气的，就是阴间的这种死亡不能胜过这个磐石。耶稣要在十字架上怎么样？死里复活，战胜死亡，这个就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信仰。你的信仰如果没有这个，你就失败了，我们就天天吃吃喝喝吧。OK， 好，第三点。第三点告诉我们，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使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教会的工作是什么？教会的工作是连于这个中间的基督磐石，然后呢，天国的钥匙，天国的钥匙在哪里？不是彼得说，彼得我拿了把钥匙，这个天国我来开，这个教会我来开，不是的，是耶稣他拿到那把钥匙啊，启示录，等一下我们会讲启示录的耶稣基督人子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才可以开启。彼得只不过是一个管家，是一个代言人，所以很清楚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做管家，你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去管理，使徒们在教会里面就要处理一些事情啊。我们说在教会里面地上捆绑的，我们今天祷告，祷告为什么要来祷告呢？祷告就是我们奉耶稣的名要捆绑那些魔鬼，让人不愿意信耶稣的，使人迷惑的，心里面麻木的，就要捆绑，捆绑他，然后那些人就可以来信耶稣。我们祷告，祷告说你释放的主啊，你释放他，你医治他。我们今天教会有医治疾病的这个抹油哈，抹油可以跟他释放他，他如果犯罪了，你可以来找牧者，找长老，然后他为你祷告，为你抹油，你的罪就真的可以完全啊，在神面前啊，完全释放。所以地上教会所做的事情，在天上也是要释放的，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动手，也要把它捆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教会的权力是很大的，至于谁来用呢？当然是神的仆人，不是以某个人来用。 OK， 我们要照着圣经来捆绑，照着圣经的真理来释放，最主要的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他是那个 cornerstone。 OK， 明白了哈，明白了。好，感谢神。但是呢，我们看见彼得这个人是不可靠的，弟兄姐妹，非常不可靠。为什么？你看前面，你看这里有一句，你看这个22-23节，彼得被撒旦利用，那彼得前面都说哇你是基督神的儿子，后面马上变了，然后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要死，要去钉十字架，耶稣就拉着他，拉着他吧，到一个角落里面去 rebuke Jesus， 他就是骂耶稣，责骂耶稣，那个字有 rebuke， 责骂耶稣说主啊不能这样的，你不能去上十字架呀，你上十字架呢，谁能救我们呢？对不对啊？然后你看他马上就已经是宣告这个耶稣基督要阻止他，要阻止他。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可以看见这里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可以看见彼得在责骂耶稣，愿神怜悯你，主啊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你看见吗啊。所以这一段表明彼得是不可靠的，是不是？他是一个人。但是今天我们说弟兄姐妹，天主教呢就把彼得当作是他们的教皇，第一任教皇，说彼得所领受的这些东西天主教也传承了，所以彼得就把这个传承给他，有哎呀可以这个权柄啊，哎呀天国的钥匙啊，所以他们就设立什么什么审判局什么那些的啊，这什么反正把那些人扎起来，然后可以审判他们的。你知道天主教的黑暗是很厉害的，对不对啊？1000年的黑暗，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最黑暗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是彼得给我们的权柄。这里讲得很清楚，这个磐石不是指彼得，这个钥匙不是指给彼得，对不对啊？是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那一个他们要去信靠的。可是他们把彼得高举，把人高举，今天有很多的圣人，他们要封很多的圣人啊，包括 Teresa 也是圣人，安东尼什么这些人也是圣人，只要你做出贡献，做了善事，都可以有功绩的话，都评为圣人，他们就可以被供奉啊，他们就可以被天主教高举。所以他们的教堂里面好多那些的石像，好多那些东西 啊，甚至他们的教会也叫圣彼得、圣保罗啊，圣什么圣，你凡是讲的这个圣的，就说这个人是圣人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弟兄姐妹，我们只有一个圣洁的神，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好吧？求主帮助我们。啊，彼得转过来怎么样？马上就斥责他：“你斥责我，你不让我上十字架啊！”彼得不知道哦，原来背后有个撒旦推他，他不知道。啊，他刚刚才是被圣灵充满，现在蹦被魔鬼推他，撒旦推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肉体的意思。彼得说有没有饼吃啊，我要东西吃，这个物质的。彼得说什么时候我能够坐在耶稣你的左边坐右边做宰相啊，啊，什么时候我做财政部长啊，啊，什么时候我做大臣啊，他们要的是这个。但这个人清楚告诉他，撒旦的工作就是让人去追求这些的宗教政治权利，这就是教。那个撒旦就把这个教就撒在他们的门徒的里边，看看谁会被他利用啊！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小心啊，你们要谨慎啊，那个很厉害的，弟兄姐妹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如果耶稣不上十字架就完蛋了，如果听了彼得的劝勉，彼得是一个大好人，哇，我们今天说彼得劝他不要去死是好事，为什么彼得被成为一个撒旦的工具人呢？啊，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有的人就是好心办坏事，是不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成为神国的仇敌，成为那个被别人利用的教。好了，最后中间我们看体现两个基督啊，第二十节说要嘱咐门徒不要对那些宗教政治热心的人去讲耶稣是谁，不要跟他们讲，不要告诉他们基督是谁，他们要的是什么？权力、地位、面包，世上的东西。他说耶稣嘱咐门徒不要对人说他是基督，你们知道就好了，他们会反过来会咬你的哈，你不要跟他说，他们不接受，他们要的是很现实的现实主义哈。啊，第二个不一样哦，第二个二十一节才是我们门徒要的。他说耶稣指示他的门徒说你必须上耶路撒冷，然后在那里被祭司长、文士啊这些宗教领袖，然后把他们钉死，把耶稣钉死，但是第三天耶稣要复活。我们传的基督是什么？大家记住，来一起念，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苦，并被杀，第三日复活。啊，这个才是我们的基督哈，弟兄姐妹记住了，我们的基督是这样的哦，切记切记，基督不是那个他们要的政治宗教的领袖，而是一个为我们舍命上十字架将来要复活的，不是在地上的君王，乃是在人心里面的那一个才是基督。切记，我们的基督是受苦的，他们的基督是享福的，他们的是位高权重的，我们的基督是卑微的，是被人欺负的，被人定罪的，被人去遗弃的一个人，就是基督。这才是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完全的区别。所以我再次问大家，你的基督是怎样的？如果你的基督是享福的，是世上政治经济的那些的王，我劝你尽早不要去信了，因为你信的基督是假的。如果你信的是为我们去钉十字架的，三天后复活的，这才是真基督。 OK， 好，最后我们看结束哈，我们看最后一段啊，总结哈，我们总结这里可以看见啊，这个啊，到处都有魔鬼的工作，但是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你看最后24到28节，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将看见耶稣进入神的国啊。24节说，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跟从我，你们就当把自己否定，把自己的嘛完全钉死，你要死掉自己。”然后背着你的十字架，就是我要钉死自己，背着自己钉死的十字架跟随耶稣，这是信耶稣进入天国的第一步。 OK， 好吧，你必须要这样做，你要跟随基督，你不要跟随世上的东西啊。中间就告诉我们两个哈，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两个结果，弟兄姐妹，两个结果，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将来的。现实是什么呢？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就证明你的跟随是对的，是吧？救自己生命的，不要上吊生命；为我上吊生命的，不要得到生命。人若 觉得全世界拥有了全世界的财富，全世界的面包，全世界的地位，全世界的名声。
我告诉你，你赔上了自己的灵魂，你就什么都没有，
你再也不能够换回来了，不能换回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啊，现在你要跟随的代价。将来有什么好处呢？第二十七节并排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要照着你们的选择，照着你们走的路来审判你们，报应每个人，报应每个人。所以法利赛人、撒都盖人有他的报应，你们做门徒，你们有你们的报酬，这两个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一个赏赐，灭亡的赏赐，永生的赏赐，你要哪一个啊？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一句二十八节，来，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句话为什么很重要呢？你要明白这句话才是真正的关键。划不划算呢？看这一节，你的投资划不划算啊？我告诉你，耶稣阿们的告诉我们说，你愿意成为天国的门徒吗？你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吗？那就在这里，来到他这里，你来到这里，耶稣这里，你就不会再去主动的经历死亡了，你就不会经历死亡，不会经历死亡哈。直到他们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也就是弟兄姐妹，表明这个时刻，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就进入你里面，你就得到了基督，是不是？你得到基督，现在就是永生，你得到基督，现在就是永生。所以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加入教会，然后在教会里面就服侍他，你就有什么了？永生啊，基督在你里面，你能够见到他呀。当然在这接下来是他是要登山变相了，下次我们讲到耶稣会变一个荣耀的一个像，有以利亚出来，有摩西出来，证明他是弥赛亚。所以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走的是什么路？我再次跟大家说，问大家，我们走的是康庄大道。这个世界很多五花八门的信仰，什么信仰都有，各种宗教，各种规矩，各种政治体系，各种的乌托邦，各种的追求，各种的条条大路的他们的信仰，你都可以选择，对不对？很多人都在努力的传扬他们地上的成功，很多人努力的传扬我今年要赚多少钱，我今天的目标是1000万、100万，对不对？我今天的成功就是哇，很多人跟着我跑啊，我这是个教主啊，是不是啊？成为潮流，我要自己成为潮流，我要所有人都来崇拜我，我要所有人觉得我是全世界最成功的那一个，这就是世上人的炫耀，这是我们的国家最强大，全世界都斗不过我们国家，我们国家是最厉害的，我们是富国，我们富可敌国，我们全世界要成为霸主，是这样吗？这就是他们的道路，这就是他们的信仰。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要做的是背着十字架跟从耶稣，承认他的名，加入教会，然后去做服事的工作。 OK， 好了，感谢神啊！最后我们来看啊，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告诉我们，你看哈，这里呢在启示录1:13-18说，登堂中有一个人子，身穿长衣啊，然后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一看见约翰就匍匐在地，然后像死了一样，他用手按着我，他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来一起说，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胜过神，不是彼得哈，我们教会是因着耶稣基督才会有权柄去胜过死亡哈。好了，第二个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做呢？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是什么？你要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然后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活着。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哈。今天我肉身活着是因着信神的儿子，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不是借着律法称义的，我乃是借着基督他为我死的缘故而称义的。感谢神，你的信仰是对的，跟基督同钉十字架。最后告诉我们啊，哥罗西书1:1说，我们感谢天父，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然后把我们牵到哪里？爱子的国度里面。这个爱子的国度就是教会，
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你们从前与神隔绝，与他为敌，如今借着耶稣基督的肉身死去，然后你就与神和好了，成为了圣洁，没有瑕疵，然后呢，哎呀，无可责备，最后把我们所有人引到天父的面前，这就是永生，这就是见到神爱子的荣耀。好，感谢神啊！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唱首诗歌，好吧？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唱《天堂之路》啊！我们一定要选择啊一个天堂的路，我们不要选择灭亡的路。我们有主耶稣基督，我们信靠他，跟随他啊，然后承认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一起说。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哈，这个很重要，这就是我们的宣告和信仰，也是决志祷告，然后我们就进入教会啊，进入这个透过洗礼啊，透过领受他的饼和杯，我们就有基督有份，并且去传扬他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啊正确的走天堂之路，好吧啊，感谢神啊，让我们一起来借着这首诗歌来啊，好好的反省我们走的路到底是不是天堂之路？借明是灯，发着时光，寻回这杯是生命之道，真理智慧，生灵相随。天堂之路，天堂之路不是盲路，乃是悔改，因信称义。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除了意外，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是唯一道路，在神与人中间自由，自由意味中保。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复活救主，他是丰盛之主。愿他在教会之中掌权，直到永久，永远赞美，永远敬拜，直到我心充满生灵，不时不停祷告不住，荣耀天父。来，除他以外，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感谢主啊，谢谢你，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啊来劝告他的门徒要防备这些世上的宗教和政治的教加入我们的信仰当中。主啊，让我们以纯正的真道来跟随你，因为你的国不在世上，你的国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几个人在一起，我们的心就组成了教会，我们不是靠肉体的一个组织，靠肉体的一个机构，我们乃是心与心在一起成为活石，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磐石。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借着进入教会就可以进入永恒的国。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借着教会来培训我们，训练我们，主啊，除掉我们的杂质，用真理使我们分别为圣。愿你使我们的教会成为金灯台，成为真理的传扬者，成为一切啊那些坏的
教的错误的教义的这个挑战，我们要向他宣告我们的信仰。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保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
们。
好，大家请坐。